今天我们开始西番牙书，西番牙书，请大家打开西番牙书。这件书一共三章，它论耶和华的日子将临，主要呢是针对犹大，针对犹大，因为种种罪恶惹神发怒，所以神借着巴比伦要实行审判，要实行审判。所以先知呼吁子民，在神的日子没有来到之前，也就是神的审判没有来到之前，呼吁他们要认罪悔改，要除恶。同时呢，也论到列邦的罪。虽然只有三章，在第二章里重点就讲到列邦的罪恶，声讨列国的罪。所以这一卷书以神的审判为主题，所以讲的这一卷书的主题就是论耶和华的日子，论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这个约珥书讲的耶和华的日子，还有就是西番牙书，这一章特别强调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耶和华的大日，多次提到，多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所以从犹大本身来讲，这是指着神的儿女以色列百姓，犹大耶路撒冷犯罪，所以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他们。但是从广义来讲，也是指着主快再来，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全地，如果不悔改，将来都不能幸免，都要遭到神的审判。我们知道西番牙是神所隐藏的人，西番牙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所隐藏的，神所隐藏的。我们想这个名字非常宝贵，所以他这卷书的中心的意思也是怎么样能够在耶和华的日子当中，那个神发怒的日子能够被神隐藏，怎么样能够被神隐藏。神并不愿意使他的儿女们遭灾被毁灭，神实行审判目的还是叫他们悔改，使他们能够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能够被隐藏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本卷书的中心节是二章三节，我们大家找到一起读二章的第三节，西番牙书二章的第三节，找到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念这一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所以这一节圣经就是这一卷书的中心，就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要来到，怎么样能够隐藏起来，怎么样能够隐藏起来，那就是要寻求神。寻求什么？寻求神的典章，做一个遵守神典章的谦卑人，寻求公义和谦卑，这样的话才能够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具体怎么寻求，那我们等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重点就是说西番牙这个人怎么样叫做神所隐藏的，他自己实实在在就是神所隐藏的。神所隐藏的人是一个蒙保守的人，蒙保守的人，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该被神隐藏起来。被神隐藏起来是什么呀？是可以隐藏起来，就被神隐藏起来，那么蒙保守。所以我们都要做这一个神所隐藏的人，在灾难来到的时候你能够蒙保守。那怎么样就能蒙保守呢？神所隐藏的人今天来说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像保罗一样，保罗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凭着自己他一无所夸，他所夸的就是基督，他所夸的就是那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实际也是他自己。但是因为他活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很稀奇啊，他讲这么一句话，他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他说到我认的一个人，零后十二章第二节，他说我认的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那这句话这个人是谁？实际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但是他这样讲，我认的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以这就是神所隐藏的人。所以神所隐藏的人，我们今天要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神所隐藏的人，那就是我们要像保罗这样 是一个活在基督里的人，天天活在十字架，在他的宝血里，在他的十字架里面，也就是被神隐藏在神的宝座前。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以弗所书我们大家看一下第二章五到七节，他讲到基督的救恩救赎我们，就是要把我们藏在哪里，我们的生命应该在哪里。二章的五到七，大家听我读，以弗所书二章五到七，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六节，大家一起读，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就是神隐藏的人，神所隐藏的人，我们就要让我们不但得救，而且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这里讲的两个一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就是被神隐藏了，就是我们根本不是活在地上。其实神允许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的生命就应该这样，但可惜我们常常没有这样，一会儿坐在天上，一会儿又坐在地上，是不是？一会儿坐在天上，一会儿掉到世界里面去了，是不是？我们应该这样抓住主的允许。所以下面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因为只有在坐在天上与主同复活同升天同坐在天上的这样的人，他才有极丰富的恩典能够显明给别人看。还有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一节到第四节。所以一起念，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到第三节就可以了，是不是？那就是问题是我们怎么追求，是追求地上的事还是追求天上的事，是思念地上的事还是思念天上的事。我们在信心里应该像保罗所说，你们已经死了，是不是？对罪死，对己死，对世界死，对肉体情欲死，已经死了，那你们的生命在哪里啊？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藏在神里面。所以这就叫做神所隐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读西番牙书，我们一定要领会究竟什么叫做神所隐藏。一问你名字也知道，哦，西番牙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神所隐藏。神所隐藏的人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个活在神的宝座前的人，是坐在天上，坐在天上。这样的话呢，那在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他把我们隐藏起来，他把我们隐藏，他保守我们。所以神所隐藏的人也是一个寻求的人，寻求神的公义，寻求神的那个谦卑，寻求主道的人，也就是寻求神的那个公义的典章，这就是神所隐藏的人。所以这就是本卷书的中心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番牙书这三章圣经，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三段就是三章，每一章有一个主题。第一章就是审判除恶，目的就给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所以神要实行审判。怎么审判？就是要除恶，审判除恶。第二章受教寻求，第一章审判除恶，第二章让我们受教寻求。受教从神对列国的审判，神的儿女该受教；从神对他子民自己的审判，也应该受教，在寻求神。所以第二章刚才我们念了第三节了，就叫我们寻求神，受教寻求。到了第三章归回复兴，第三章啊，到了后一段才特别明显的告诉我们，西番牙是一个讲神审判的人，论神审判的人，但是最后结尾的时候是讲到归回复兴。所以教会怎么复兴，以色列怎么复兴，神的儿女怎么复兴，先要经过审判，先要经过审判。所以我们要在神审判的路上等候他，要学习公义，学习公义。所以从这三章的主题，每一章的这个 中心的意思里面，也给我们看出西班牙这个先知是吧，他实在是先讲论神的公义，最后讲到神的慈爱，讲到神啊之中神的允许要领导，使他们归回，使他们复兴，归回复兴就是第三章。而且讲到什么，讲到弥赛亚国度的荣耀降临，弥赛亚国度荣耀的降临。所以今天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章就是审判除恶，也可以说宣告耶和华日子临近，西班牙在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所以神要实行审判，要除恶啊，要审判除恶，简单的说就是审判除恶。我们现在先看第一节，第一节就是他自我介绍，作者是谁。从这第一节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皇家贵族子弟，他是西西家的玄孙，玄孙是第五代的，第五代。他做先知的时候是什么时代呢？是犹大王约西亚的时代，约西亚是西西家的第四代，而这一个西班牙呢是西西家的第五代。所以可见的西，我们这样的推测就知道西班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先知，因为他做先知的时候就是第一节所说的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约西亚是谁？是犹大王西西家的第几代？第四代。因为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是不是？亚门生谁啊？生约西亚。所以他是约西亚是西西家的第四代。而西班牙呢，这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这里看啊，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就是说西班牙做先知的时代是约西亚王在位的时代。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当时约西亚是犹大在幕后几个王当中最好的一个王，在他的时代有复兴。他年轻的时候刚做完没有几年，他就开始复兴，进行革新，彻底粉碎南北国一切的偶像，北国已经都毁掉了，但是还有许多的偶像，彻底粉碎金牛犊偶像。所以在约西亚的时代确实有复兴，确实有复兴。所以他做先知这个就是在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候，底下耶和华的话领导了，领导了谁呢？这个西班牙，我们看他多么谦卑，他怎么讲自己？我是谁呀？我是西西家的玄孙。他没有讲神的话就领导了我西班牙就行了，他自我介绍是吧，就说明他是多么的占地位。我不过是西西家的一个玄孙，西西家就是王统呢，大卫的子孙，是不是玄孙啊？底下呢亚玛利亚的曾孙，曾孙是第四代，是不是？孙子是第三代，所以他是第几代啊？他是第五代，是第五代。前些日子我们查到撒加利亚的时候也知道，撒加利亚讲自己我是一多的孙子，是不是？因为他是这个贝鲁年代生的人，生在巴比伦以后呢，随着他的祖父就回来了，所以撒加利亚是一个年轻的先知。这里西班牙也是如此，所以这第一节我想就看出这个先知多么谦卑，多么占地位。虽然他是王统，但是很谦卑，我是不过是一个玄孙而已。所以说明这个先知他是出自名门子弟，但是他并不是一个贵族出身而安逸无力，乃是一个先知，神的话领导他，有神的话领导他。所以可见的他和耶利米、哈巴谷、拿鸿都是同时代的先知，同时代的先知。约西亚的时代从表面看确实有复兴，一时来看也确实复兴，但是究竟彻底不彻底？还是不彻底。所以从这个西班牙书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真是在灵里看走，他并没有因为约西亚的时代这样的南北革新，这样的彻底粉碎偶像，那么一定很好了吗？他没有，神的话领导他，让他看到了还有剩下的偶像，犹大耶路撒冷还是里面有很多的罪恶。所以他预言到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神的审判就是借着巴比伦要什么呀？要请服这个犹大家。他在灵里有所看见，就是说他没有被西西家不是约西亚时代那个一时的复兴，或者说表面的复兴所什么呀所蒙蔽，而就这么样的高枕无忧了，安逸了，反正很复兴嘛。他乃是净身的寻求，所以耶和华所隐藏的人一定是像西班牙这样净身的 寻求神，不断的寻求神，有神的话领导，能够透过当时这些的现象，能够看到里面的光景。所以下面从第二节开始，我们看二节到六节，神必除恶。这一开头我们就看见，第一节看见他这么谦卑，第二节以后看见他对罪恶他非常勇敢，他大刀阔斧。从第二节开始就是神必除恶，讲道理要领导犹大耶路撒冷是一个毁灭性的审判，而且神坚决的，这里很多必，就是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神必除恶，当然主要是针对犹大耶路撒冷啊，就是二节到六节这一小段，就是神必除恶。这个话哪里来的呢？耶和华的话领导了，是神的话领导了新番雅，新番雅现在传出神的话，传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看第二节开始，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二节三节是先知奉神的名传神的一个宣告，这个宣告是什么？就是审判必临，神必除恶，要除恶。除恶什么呀？神说我必除灭地上的万类，就是说一切受造的神都要除灭，万类就是所有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造的。为什么神要除灭呢？因为人犯罪，因为犹大加耶路撒冷充满罪恶，所以连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牲畜和海里的鱼都遭到了神的什么？都遭到了毁灭。所以人犯罪啊，我们知道一切万物都是为了人，都是神赐福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这一切，神都赐福于这一切啊，有地上的牲畜、走兽，有空中的飞鸟，又有海里的鱼，而且都是为了人。神赐福也是为了人，使他们滋生，使他们繁多。但是当人类犯罪的时候，连这一切神说我都要除灭，神都除灭。现在啊，世界人类当到了这个结局的时候，到了末后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看到啊，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万物啊，万物各种牲畜飞鸟很多东西都绝了类，绝了种，因为生态不平衡，因为人犯罪造成的，所以许多的万物都是啊受到了侵害，受到了侵害。神说我必除灭，但最主要什么？第三节说我必除灭人，因为人犯罪嘛，所以除灭人。接下来看以及绊脚石，绊脚石也是人造成的。什么叫绊脚石？保罗说那没有爱心就是绊倒人，所以保罗说我们立志谁也不能够什么绊倒弟兄，我们没有爱心就绊倒人啊，我们犯罪就绊倒人。耶稣也告诉我们啊，这世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绊倒人的有祸了。绊脚石啊，这绊脚石具体的是什么？就下面给我们看到一样样的罪，先知一样一样的，一条一条的声讨他们的罪恶，因为这些罪就成了绊脚石。罪恶就是绊脚石，有罪不认那就是绊脚石。还有恶人，恶人也是指着不悔改的人，知恶而不改，知罪而不认。神说我必除灭，所以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人，这个一切的牲畜也都跟着一块被除灭。这是神下定决心的，神要这样做。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所以第二节说除灭，现在说剪除，那就是因为人不肯悔改。所以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一个话说的。我们的神他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不能容忍有罪。本来犹大耶路撒冷是神赐福的，神拣选的，但如今呢，神说我必定从地上除灭。所以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主要是指着什么呀？指着神要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第四节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因为从上到下都犯罪，你别从这地方剪除。下面就具体的罪了，具体的是什么罪？就说明神的愤怒是因为犹大耶路撒冷充满罪恶。虽然在约西亚的时代是曾经有复兴，但还是表面的，还不彻底，还不够彻底。所以神还要什么？神是定义要除灭了。所以犹大家之中是被掳啊，我们知道约西亚以后接着就是约雅敬和谁啊？和西底家连着三次被掳，三次被掳，这就是人的罪恶的结果。 什么罪呢？我们看一下耶路撒冷还有什么罪恶。所以说我必从这地方第一剪出剩下的巴力，剩下的巴力就可见的约西亚时代除还是没有除干净，那这遍地都是偶像。所以有的圣经不是说吗，你神的树木和城的树木一样，像田间的犁沟一样，到处都是偶像。剩下的巴力，我们可能也在除罪，也在除偶像，是不是还有剩下的？剩下的不除了，哎，以为自己够了。我们常常认罪也是这样，要彻底。什么叫剩下的？就是说不彻底，不彻底。这样，所以神说我要剪出剩下的巴力。还有呢，基马林，基马林是什么？它的名，这就是迦南人对祭司的一个尊称，就外邦人啊，这个拜偶像的祭司的这个职称还存在，大家都呼喊他基马林，基马林，实际是偶像职称，偶像祭司的职称。还有这样的祭司，就是偶像的祭司，秋坛的祭司还没有除掉，啊，这些都在耶路撒冷，都在犹大，还没有除掉，所以神愤怒。都只有一位神嘛，他们到现在偶像没有除尽。接着呢，房顶上还敬拜天上的万象，这是马拿基所留下来的。马拿基时代和亚门的时代，就是天上万象，甚至在耶和华殿的两院、圣殿里面都有这些可憎的，拜天上万象、日月星辰。是不是拜日头拜月亮，天上万象，所以神要除灭。你看雨、病、和这么多词，就说明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神都要除灭。不但有天上的万象，下面还有什么？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就是指着耶和华起誓，又指着马勒潘起誓的，是不是两面派？那这种人就是神要除灭什么两面派？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又指着耶和华起誓，又指着马拉堪，马拉堪就是偶像。马拉堪据说跟米勒公、摩勒都是同样的偶像，都是摩亚亚门的偶像。一面指着上帝起誓，一面又指着偶像起誓。一面你说你爱主啊，也不错，也爱主；一面偷偷的还爱偶像，还指着偶像起誓，这心中还有偶像。马拉堪就是一种偶像，跟那个米勒公还有摩勒是同样的，只是这个起誓。还有呢，第六节雨，又一个雨，这雨就是还有，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出这一段里面就是神必除恶。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想啊，神先让以色列百姓读这个圣经的人，今天你我一下先要查，那查查我们有没有啊？和这个再加上那个，再加上那个，你看看多少样。第六节说与那些什么呀？三个不，第六节有三个不，不跟从耶和华。转去不跟从神，本来跟从，现在转过来了，不跟了，向后转了。本来我们应该向前走，你现在向后转了，转去不跟从耶和华，那跟谁了？跟世界，是不是？跟偶像，是不是？跟亚述，就是跟埃及啊，随从外邦，是不是？转去第一是转去不跟从神，第二和不寻求耶和华，你不寻求神。那就是停留在偶像的侍奉当中，不寻求啊，也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公义，也不认识神的那个神的典章、神的要求，不寻求。第三是什么？也不访问，不访问就是不求问的意思，处处自己做主，不求问神，也可以翻译成为不求问。三个不，所以这样的人，三个不这种人也要受刑罚，说神都要什么剪除。所以这个剪除就包括了这么多。我们再看一下第四节，所以说我要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就被剪除。剪除什么？第一是剩下的巴力，是吧？第二基马林的名和祭司偶像的这些个职称，偶像的名和偶像的祭司。第三就是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拜日月星辰，拜属灵人，是吧？拜一些个什么有名气的一些个专家，一些个什么大名气的属灵人啊，这是天上万象。第四是什么呀？第四就是两面派，又指着神启示，是又指着马拉堪启示。第五是什么？三个不，你看看都要除掉。前面呢还有剩下的巴力，是不是啊？这一切哦，还有这个绊脚石，那这个绊脚石就指着这些具体的罪。所以说神必除恶，这就是第一小段。下面再看第二段，就是七节到十三节，审判快到，勿自欺。这一段呢？先知可以说每一段是 一段比一段的这个节拍呀、啊、更加的急促啊，更加看到这里就提到夜华的日子快到了，不但宣告神要发怒，神要除恶，而且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快临到。我们看第七点，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有这么多的罪，所以应该怎么？应该除恶，你就要静默无声，不能够再什么，再抱怨，再埋怨，再什么，再发怨言，或者是在讲理。静默无声就是好好的认罪，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快到了。所以这就是先知在宣告审判快到，叫我们不要自欺。那在这一段里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审判，更深刻的不同的人，不同等类的人，不同阶层的人都要受审，谁要审判。所以下面说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惩罚什么？下面有首领，有王子和一切穿外邦衣服的人，神要惩罚所有的人。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这个祭物和客这个关系，就是神要用外邦人，就是指着巴比伦，这个客就是巴比伦，用外邦巴比伦来惩罚犹大，把犹大当作祭物一样，成了他们的祭物，分别为圣，就是专门给他了，神把你分别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因为我充满罪恶，所以犹大要被交给巴比伦，就好比献祭一样，预备了祭物。我们知道幕后的说哈米基督的战争有飞鸟大宴席，就这个意思，成了飞鸟大宴席了，这里成了巴比伦的祭物，让巴比伦来去吞吃。所以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他们，那就是那一天，就是犹大家要被掳，就是神献祭的日子，把交给他的客，这客就是巴比伦。所以神的儿女，你一再不悔改，神说我必除恶，你不肯除，那神说我把你交出去，借着巴比伦长期被掳给你除恶，那就是被动了。那神要惩罚什么人呢？第一就是惩罚首领和王子。所以犹大家是一个个王都被掳，君王大臣是后妃，是不是一切的这个首领王子都要被掳？为什么？因为都被你不听神的话，所以神要刑罚，所以必惩罚首领王子和一切什么穿外邦衣服的。神的儿女应该穿什么衣服？分别为圣，衣服代表我们的见证、生活、行为。他们穿的什么呀？外邦的衣服，这就更说明了被掳的时候，神的儿女沾染外邦的习俗，这就是穿外邦衣服。什么叫穿外邦衣服？就沾染了外邦的习俗，一举一动、生活、言语、行为，你看看，整个都是外邦一套，说话、行事、一举一动、穿着，这都可以表现出来外邦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可不能穿的是外邦衣服，那还是旧的一套，他们都没有脱掉，所以神借着巴比伦来给他们脱掉。我们这里以色列神是叫他们衣服都有特别的记号，以色列衣服都有穗子，都有经文，在外袍的周围都有，那就是分别为圣，纪念主的话，也蛮有见证。但是他们却穿的是外邦的衣服，是世俗的样子，是效法外邦，是不分别为圣，是沾染了污秽。所以说到那日我必惩罚。底下还要惩罚什么呢？跳过门槛。我看了一下这个，要参考一下，因为他这个是有一个原因的。什么叫跳过门槛？是说他们效法外邦的迷信，外邦人他们认为啊，门槛呢是鬼神呢的这什么呀所管的地方，是鬼神的这个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出入都惊慌，所以到门槛这就跳过去，是这个意思。就说明他们到现在还是效法外邦，鬼神，惧怕鬼神，迷信，虚妄，相信虚妄，这些跳过门槛。还有呢，将强暴和诡诈的来路充满主人的房屋，这个在英文圣经很清楚，他们用强暴和诡诈夺了很多东西，结果充满了假神的庙宇，这不是主人的房屋，乃是假神的庙宇，抢来的、夺来的、强暴而来的，都充满了他们假神的庙宇。 那可见呢，他们把这些夺来都是为偶像，是来供奉偶像，所以神怎么不惩罚呀？这就是神的日子来到，要惩罚他们。下面一话说，当那日，就是当神惩罚的日子，当外邦侵略他们来到的时候，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鱼门就耶路撒冷的一个城门，还有从二城，二城就是二区的意思，是指着圣殿的西北部，也要发出哀号的声音。为什么哀号声音？因为仇敌进攻了，仇敌都进来了，表示敌人入侵。还有从山间也发出大破裂的响声，就是说仇敌进攻的信号都听见了。所以先知已经预言了，他在灵里看见了，你们再不悔改，那一天就要来到，外邦人就要进攻了。马哥提斯的居民呢、这个马哥提斯就是耶路撒冷城的城东西间的山谷，也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居民啊，你们也要哀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他们竟跟外邦人做生意，因为迦南的商人商民都灭亡了，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外邦商人的一个交易的场所。所以他说迦南，迦南就是商人，迦南的商人，迦南这个意思也是商人的意思，所以说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所以那他们也要遭祸了，遭灾了，是吧？所以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整天搬运银子兑换银钱，有一天呢也要被剪除，因为灾难来到。这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做的一切都是恶，那你种的是情欲，你一定收的是败坏，是的，充满了罪恶的一个结局，罪恶的报应就明到了。所以都被剪除，前面说神要惩罚，下面说都被剪除，而且你们要哀号，因为灾难来到，仇敌都进攻了。第十二节，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不但惩罚，神还要巡查。这巡查的意思是什么？是要彻底除恶呀，巡查看看到底还有什么地方不干净。所以现在年终呢，我们求主让我们大家也要巡查。什么是灯？耶和华的灯就是他的话，所以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啊。箴言第六章二三节也告诉我们，诫命是灯，法则是光，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用主的话来巡查，主的话才真是光。所以我们如果不读主的话，我们实在是不认识自己，我们犯了罪得罪主都不知道，这个主的话一来，那真像光一样，就照出我们里面的黑暗。所以神说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要分别为圣，耶路撒冷充满了罪恶，所以神一定要巡查，神不能放过。耶路撒冷本来是个大京城呢，是侍奉神的地方，是万民守节的地方，如今这么败坏，所以神说我要巡查。底下说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沉清的，那这句话就告诉你为什么要用灯。灯不用灯的话呀，那外面很清凉，里头是什么？渣子，如酒在渣子上沉清。这句话在耶利米书四十八章也提到，摩押人就是这样，自欺啊，外面很好，所以我们不能满足外面还过得去，乃是你里面有没有渣子，这个渣子就罪恶，是吧？所以要用神的灯来巡查。离开主的话，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要进一步的查，查到什么？查到你的渣子里面，外面澄清，上面澄清，井底下那个渣子都要什么？都要倒出来，要查出来才能够倒出来。下面说为什么说他们是自欺呢？所以这章的题目是说审判快到，勿自欺，大家不要自欺。因为下面说他们心里说，大家看十二节的下半句啊，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你看这就是自欺的态度，以为灾祸不会来到，虽然上帝不降福，祸也不会来到，这个叫做自我麻痹，是不是自欺？你有罪一定是神要降罚，你有罪是一定审判，一定要这个惩罚的。他们说不会的，所以这就心里说话常常是自欺的态度。所以神的灯要来寻找。底下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你以为神不降祸，下面接着说神必降祸。所以十三节就回答了你这个自欺的态度，你这样自欺对不对啊？不行啊，神说你的财物你掳来的，有强暴诡诈的方法，你掳来的一切必成为掠物，就是也要被人家掳去。所以抢来的东西，夺来的东西，用自己手段啊，你夺来的诡诈的办法，强暴的办法，结果也落不住，是吧？也成了掠物了，被什么？被大部分人都掳去了。耶和华底下说什么？他们的房屋也变为荒场，你建造了半天， 你自己不能住，申命记不是提到吗？你建造房屋你自己不能居住啊，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成了荒场了，是吧？底下呢，栽种葡萄园你付了代价，你确实你不得喝所出的酒，也是被仇敌占领，你不得享受，你不得享受，本来建造葡萄园你应该享受其中的份，结果你什么也不能享受。所以到十三节为止，那这一章就告诉我们，审判快到，不要自欺，大家都不要自欺。那我们怎么样呢？就要巡查，让主的灯来照啊！不是说耶和华不降祸也不降福，反正没有关系，我们常常以为没有关系，实际上呢，审判要一定要来到啊！这是第二段。那这一段就是讲的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审判要来到，而且快临到。下面第三段更紧了，我们看第三段讲的什么？讲的耶和华日子临近，无意幸免。这个日子是耶和华的大日要临近，而且呢临近的甚快。所以十四节到十八节是耶和华日子临近，无一幸免，没有一个人能幸免。耶和华日子临近，无一幸免，就是整个的犹大耶路撒冷全部毁灭。那后来的列王下最后几章和历代下最后几章，我们看事实也是这样。所以西班牙的时代和耶利米的时代是同时，就讲到贝鲁的前夕的光景。所以你不要高枕无忧，你不要安逸无虑，你不要以为没有事情，耶和华不降祸也不降福，这是要自己欺骗自己，是不是？这闭着眼睛 不承认事实也不行。所以最后一段是先知可以说呀啊，这一个宣告是更加的紧迫，更加的紧迫。我们从这个话里面可以看出，这里讲了多少次的耶和华的日子，日子，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我们看一下，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意思你想不到就来到啊。所以今天末日的时候也是这样，叫万物皆须尽了，主来的日子实在近了，甚快。底下说乃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永世必痛痛的哭号。到那一天你有勇力也没用，你不能靠自己的勇力，永世都痛痛的哭号。为什么？因为仇敌进攻，你注定失败了，你打败仗了，你被仇敌侵掳掠了，所以要痛哭。那日是愤怒的日子，为什么愤怒啊？因为得罪神，一次次得罪神，不肯悔改，也不肯谦卑，不顺服神的旨意，是吧？所以愤怒的日子。还有呢，是极难困苦的日子。后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后来被围困，饥荒来到，所以他们遭到了刀剑饥荒瘟疫，这不是吗？极难困苦的日子要来到。还有是什么日子？大家看是什么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荒废凄凉，那就是被仇敌占领了，而且耶路撒冷就要荒凉七十年之久，这不是荒废凄凉吗？荒废凄凉的日子，本来多么希望，大家都来守节啊，代表有圣灵的工作，大家都来敬拜神啊，侍奉神。现在荒废凄凉，大家都分散了，被掳荒凉。下面呢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一形容是更进一步了啊，这个也代表灵里的光景。当人犯罪离弃神的时候，灵里的光景就是黑暗，也代表这个世界。主来之前，这个世界人心里面也是这样，这个社会也是这样，这个罪恶也是这样，黑暗不黑暗呢、啊？太黑暗了，是吧？黑暗、幽冥、密云啊，都在黑暗的角落犯罪，这个罪那个罪，是不是？都不能见人，见不了人，暗昧可耻啊，罪恶是吧？是密云乌黑的日子，所以按正义来讲，也应验这个先知的话。我们知道主来之前，连日头月亮都不放光了，这不是吗？所以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密云乌黑的日子要来到。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约珥书也有这样的话，连耶稣亲自也讲到末日主来之前的光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也就是这个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之前的光景啊，这个预言是必定要应验的啊。当然他这个先知的预言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指着近处，就指着犹大家被掳的时候就是这样光景，但是也可以指着主来之前的光景。我们大家念一下，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借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所以这段话也必定要应验了，人子就降临了，主就快来了，所以这个日子不是黑暗吗？幽冥吗？乌黑的日子，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从天上都坠落下来了，天势都震动。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总而言之主来之前是很快的。所以西番雅特别讲的耶和华的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是荒凉的日子啊，是极难困苦的日子，也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下面是吹角呐喊的日子，就是战争分歧，到处都是战争。那最后的战争我们知道就叫做哈米基多顿，所以十六节是指的战争要起来，所以吹角呐喊，到处吹角呐喊，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你多么坚固也要被打下来。所以十七节神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主要是临到人，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一个个都瞎眼，就是说当灾难临到的时候不知道走到哪里去，走投无路，这叫做是不是如同瞎眼一样，瞎眼就摸黑吧，瞎眼你就不知道往哪走，瞎眼你不迷路吗？那你无处可逃。为什么大家念因为得罪了我，就因为得罪神，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啊，叫人人快点悔改啊，我们的亲戚朋友骨肉同胞啊，快快悔改，因为得罪了我，所以神的灾难要临到，临到的时候你逃跑都没地儿逃，因为你行走像瞎子，无地躲藏，不得幸免，他们的血像倒出来的灰尘都不值钱了，像灰尘一样到处都是，他们的肉被抛弃像粪土啊，没有人给你埋葬，是不是？你失手就这么样就这么样的得了，没有人给你埋葬，是吧？就是说死的人要有多少，灾难临到啊，因为得罪了我。十八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这句话应该对这些个依靠金钱的人，以金钱为神，靠财靠钱，以金钱为夸耀，以金钱为骄傲，以金钱为自己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坚固台，自己的保障，结果有一天当神发怒的日子，金银不能救他们。你看现在也看出，你说真的天灾人祸金钱能救你吗？一个地震啊，整个都完了，有多少钱也没用了，是不是？金钱不能救他们，金银不能救他们，也就是因为人，为什么先知写在这里，为什么神这里提到这句话，因为人喜欢金银，人看重金银，人追求金银，而不把主的话当作最宝贵，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把主的话看作胜过金银，主的话实在是比金银更宝贵啊，那你就不至于，你就会得救，因为主的话会救我们。但是如果你把金银当作宝贝，不能救你，这里明明说金银不能救你，事实也是这样，你不管什么该领导，你拿钱能换什么？能换生命吗？人若赚的全世界，你赔上自己生命，是不是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人能够拿什么东西能换生命，是不是？谁也不能，所以金银不能救他们。主的话胜过金银，还有呢，我们要把什么当金银？主是至宝，是不是？许多人金银就是最宝贝的，其实主耶稣才是至宝。你得到主，得到一切。你得到主，你走遍天下，神保护，神看顾，耶和华隐藏，神把我们隐藏起来。所以这样人太愚昧了，拜偶像，拜金银，看重金银，啊，到处藏，到处怎么样为自己，结果都是一场空。他的愤怒如火，必消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这就说明无一幸免。你说犹大在被掳上哪个能幸免？没有一个能幸免的，命定被掳的一定被掳，所有不肯投降不肯悔改的都要被掳，所以无一幸免。所以这段也可以指着主来之主来的时候的光景，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也可以代表人子的日子，人子的日子啊，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危险的日子要来到，就是灾难要来到，也就是啊，我们该怎样的预备自己，好迎接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先知在宣告，整个这一章圣经就讲到灾难要来，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 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办？神是决定要除恶，所以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除恶。除恶，你在审判的时候你就不至于惊慌，除恶我们才有平安，除恶才能蒙神搭救，是不是？如果恶不除，这个恶就包括偶像也在内，经营啊，偶像啊，自己所追求的这一切都要除掉，要脱去外邦的衣服，不再为自己去追求，你追求财宝，结果财宝也都成了猎物，所以世界就是一场空，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什么？我们要看重主的话，让耶和华的灯，神要灯来巡查耶路撒冷，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求主来巡查我们，除掉我们里面的恶，我们还有没有剩下的法力？剩下的，你说我解决吗？我也解决，我对付也对付了，对付不彻底。这个法力也代表我们里面的老我，是不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意念，我们都要除掉。一切主所憎恶的，我们都要除掉啊！我们里面的绊脚石你除掉，那就会蒙神赐福。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第二章不就提到了吗？这样的话，那神就会把我们隐藏起来。所以西班牙是一个神所隐藏的人，所以他在灵里有所看见，他没有看到的哦，这个约西亚作王不错呀，他乃是看到了里面的光景，也看到了犹大家就要灭亡，所以没有隔几代呀，约西亚的儿子是吧？一个是谁？一个就是约雅敬，啊，一个是西底家，不是都被掳吗？约雅敬是约雅敬的儿子了。蒙蔽，我们要彻底除掉，求主除掉我们里面的恶，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所以西班牙书就是论耶和华的日子，怎么样在耶和华的日子能够隐藏起来，这就是我们这一卷书的一个主要的题目，是吧？怎么样在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他发怒的日子，愤怒的日子，这个大日要来到，神的儿女能够隐藏，就是蒙保守的意思，能够隐藏起来，能够蒙保守。所以第一章就是求主给我们一样坚决除恶，坚决除恶。第二章我们下次提，就是告诉我们要寻求神，要受教寻求。